我们要回到笔记本里了，就笔记本里空的可怜。
原本还有种很多东西的感觉，
对，原本觉得以为自己有存档，
还是有东西。我们真的也好空啊，
很空，是往前面一页翻，后面一页翻都很空那种空。这个就也还蛮神奇的，可是以房客来说，就是天秤座见怪不怪了，
不怪不怪。
我在搬来这个家之后，忘记什么时候我的眼镜就消失了，就是而且消失的莫名其妙，是我以为放在台中或者中坜，可是就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但如果想要骑车的话，就还是必须戴眼镜。是说我平常真的很少有机会真的需要戴的眼镜啊，
嗯，
所以呢，跑去再配了一副。我就想说，通常不是都这样吗？你跑去再配了一副，旧的就会出现了，结果这次也没有。住了现在大概快八个月左右，有一天我在大便，我就突然听到马桶后面有咳咳的声音。
嗯，为什么有咳咳？它是在那个水箱里面了？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那个声音，我还想说什么东西掉了，然后我还在想到底是有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哦，因为我在那一次上厕所之前，我有用那个洗马桶的那个水管，那我有稍微冲一下，就在想该不会是那个水管的那个水管本身扭得很不符合它的样子，所以它某个滑动发出的咳咳声。
嗯，
可是那个咳咳太扎实了，就觉得很像不是它。但是我正在忙啊，我没有办法起身去寻找那个来源。
你说你在大便的时候？
对啊。后来就终于大完也清洁干净之后，就站起来想要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声音，就发现我的眼镜掉在地上，
旧的那一副
掉在马桶的正后方，就是水箱底下。
嗯
嗯，
所以你现在目前有两副旧眼镜，
三副，欸，对，两副旧眼镜跟一副现衣。
嗯，这样掉。
可是他的出现真的蛮奇怪，他的出现是值得在节目里提一提的。
因为其实在这个中间，我清洁过浴室蛮多次的。
我也是，就是住进来之后，清洁浴室是很常在执行的事情。
嗯，
对，无论是使用马桶刷，还是马桶刷旁边的菜瓜布，各种刷，
对对，还有那个喷水的那个东西，
对，就是这三个东西是一天到晚在使用的。
哇，好奇他在哪个神秘空间待着，
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在我大便的那一刻，咳咳，他掉出来，宇宙的黑洞搞不好就在我家的厕所，很怪耶，超怪的。
那以后厨余都可以到那边，宇宙的黑洞。
可是他有可能会在奇怪的时候再反馈给你啊。嗯，万一他哪天又从那个黑洞掉出来怎么办？
这才会去，你进去哦。哎，
至少会有八个月没有那个厨余。糟糕，我们笔记本讲了一个了。啊，突然想到，就是在久违的 IG， 其实是有观众投稿的。
北七哦，你没看？
我没看，我对不起大家。可是真的是，然后他后来还有在回我。说不可能投稿三个月后才看到吧。
你就是三个月，
对，世间万物都有可能。
我们的 IG 也是黑洞。你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在，就是第一季之后，我其实在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还是有稍微在发个文的意思意思。
啊，佛系经营啊，超佛。
是有多佛就多佛。好了，之后会多一点，因为今天就是哎，没有，上个礼拜的那一集又有一张图是可以发宣传的，就是与节目切身相关的虎航的长宽高。
哦，我后来哦，因为我1月要去北海道，
嗯，
搭虎航，所以我就 想说我还是仔细的再仔细的看一下，结果我真的查到除了那个手提行李的长宽高它是有限制的以外，它的托运其实是限重，它没有限件数。
哦，
所以你
日本虎航打妹，
所以你要几件其实就是可以几件的，
所以没有那种什么登山包很软很大不可以上飞机的道理吧，不可以托运的道理。
那个有另外一个限制，说是它的长宽高是高，就是长度是长于好像120几公分，它就会算是大件行李的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不能托运。
对啊，所以那两个阿姨真的是
衰
衰到不行耶。
如果那个两个阿姨有在听我们节目，我呼吁你就去客诉。
对，你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客诉，太过分了。
呼吁个头，才会听。
他们会听就很危险，就感觉我妈就会听。同一个年龄层，反正那两个阿姨就是很衰，但是那张图就可以证明说，就是虎航有疏失啊，然后我这边可能就是也没有看清楚，因为我，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因为订票的人不是我，我现在找不到那个规范，但是我记得我当初在跟房东确认的时候，他是说长宽高总和不得大于多少这样子，但是那个也不重要，因为房客已经找到，就是他一月就要去搭虎航的规定。就是长是多少以内，宽是多少以内，高是多少以内，它是有分别写出来的。然后呢，虎航的话，托运的部分它是限重，没有限件数，除非你的特别特别特别大，大于120公分。
对
对，所以如果有任何搭虎航的听众朋友的话，要为了自己的权益据理力争，阿姨们也是一样，
凶回去，
凶回去。他跟你用英文跟日文滴滴嘟嘟骂你的时候，你就用中文给他骂回去。
嘎比举。
对。
看英文我都会嘎比举。
嘎比举。You 嘎比举。各位听众朋友的长辈有想要搭虎航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节目推荐给他们了。听个一集也好。
可以呀、啊。你说这一集吗？
对。
史上最空泛的一集，
内容太满的感觉他们又不适合听。
为什么？
可以吗？
不知道啊，
听听看啊。好啦，都可以啦，我觉得都可以。
那如果截至目前为止，如果你要推荐一集给长辈听，你觉得哪一集是最安全的？
好困难哦，推荐一集给长辈听，
就让他就是之后可能会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
受用的节目，
或是身心灵。干，我跟身心灵真的没什么关系。
所有怪力乱神都会删掉，所有抱怨长辈也都会删掉。
对，
那感觉我觉得啦，上一集可能算安全，就是你在旅行之间会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再衔接到这一集可以有一个解答，就是一个据理力争的证据这样子。好像会是最安全的。前面我觉得，我觉得很难耶。前面任何跟美妈相关的，我觉得他们都不适合听。要嘛就是被他们学会美妈的情勒技术，要嘛就是被觉得晚辈怎么可以这样讲妈妈。
不行不行。
对，感觉是不行。还是婆婆妈妈们会喜欢听我们抱怨老公。
应该觉得这还好吧。
有可能小巫见大巫。
对啊，
就是这有什么好讲，想当年哦。
对啊，
好啦，那好像我觉得最最安全就是上一集啦，
讲旅游的是安全。
对，讲旅游安全。
但是上一集还要搭配这一集。
对，可是我们目前的这一集也还 OK 啊，目前就也没过七分钟。还好吧，在马桶后面找到眼镜也没什么长辈不能听的。
推荐任何伴侣是天秤座的，
或者是你伴侣很容易丢东丢西的。
对，
像这个，如果你爸听到这一集，就会觉得啊，你看大家都跟我一样。
我爸听到这一集， 可是我爸是真的很多备用眼镜。
我也慢慢在增加很多备用眼镜啊。
但是
从小累积，
你是一个狡兔三窟，所以你会怀疑说你的眼镜会在
哦，对啦，
另外一个窟里面。嗯，但我爸就是住在
对
同一个地方。目前我已知30年以上，眼镜还是会不见的，
超强超强。好啦，总之那位观众投稿，
他投了什么？
他投稿，他就是在听完我们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3个月以前有一集讲到我在收集我们班，我小学的时候在收集我们班香香大美女的橡皮擦壳的故事。
那个大美女叫什么名字去了？
不可以讲。傻在那边套我。
她现在还很美吗？
我没有联络啦。后来没有联络。好，总之就是那个香香大美女的，反正就是小时候有一个国小同学，有一个香香大美女，永远都很干净。她就是真的太香，香到一个浑然天成，香到可以拿去做香水的那种香度，所以我都会收集她。反正就是橡皮擦的那个衣服用到短的时候，她就会很细心的用剪刀把它剪下一段，我就会收集那个东西。她就有一整包很香的夹链袋橡皮擦壳。经过3、4、5、6年级，那3、4、5年级3年，然后都放在我的书包里面当防香剂这样。然后那一集，
我听到这里还是觉得你很变态。
然后那个故事的一个，这个就是持续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高潮的点。那个故事的高潮的点在有一次，我就是通常我不在学校大便，因为会很臭，有藕包的问题。可是有一次，我就真的忍不住，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我就把那袋香香袋带进去。然后大完便之后就把香香袋关起来放到口袋就走出去，但是因为它真的很香，所以后面进去的女生就有人说是那个大美女在里面大便这样子。 但是对，我就没有去澄清这件事情，所以对，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栽赃的故事。
这是栽赃的故事。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 一路香到长大，就是6年级它还是继续香，所以无论屎是臭的还是香的，他本人就还是很香，没有因此而影响他的人缘或者是什么的。嗯嗯，就我没有害到他的人生，我只是就是这样。
一讲到大便，
对，
就是我上个礼拜吃东西吃的很不健康，就是我吃了一堆素食类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我大便变臭了、因为我以前大便几乎是没什么味道。原来饮食会影响大便的味道，
饮食是真的会影响大便的味道，
就代表我以前都吃得很健康，
好像是吧？因为至少从学生时期，一方面代谢很好，一方面也没什么好不健康的，就是吃学校吃家里。大学以来就省得不行，也基本上蛮健康，要么学餐，要么自己煮。研究所就不用说了，你真的是健康到炸。
我研究所吃的比现在还健康，
就是再更匮乏一点。然后开始工作之后也是各种省，所以应该也不至于太奢靡。
对，我上礼拜很奢靡，我吃了2餐麦当劳，一餐肯德基，一餐汉堡。
好奢哦，你在干嘛？我知道有一天你自己出门，然后那天你是去干嘛？
我
说你说你要去邮局，然后又去保养买一些小配件，然后那一天回来就有看到你在吃麦当劳，
而且那天房东在，为什么？
因为那天是
礼拜天，
我们回国的第二天，就是被飞机耽误的第二天，他在家上班。
哦，难怪他在家。
对，
我想说他在家，难道那天是星期天吗？哦，
没有，
不是不是，
对，
我时间已经错乱了。然后我这几天觉得大便蛮臭的。前几天觉得大便蛮臭，但昨天大便就已经比较没那么臭
了。调回来了。我有发现我结婚之后就是比较常在家吃，或是比较不常吃东西之后，我的大便会比较没味道。可是只要我回阿婆家一趟，满汉大餐一过，隔天的大便真的就很臭。
跟你阿婆煮的应该是健康的吧？
不是啊，不是， 就是那个很咸很辣的那个概念啊。
可你不说你阿婆煮的不会太咸太辣吗？
我有说过这件事情吗？
有啊。
那
更正，
更正。哦，应该说我阿婆煮的没有像姑姑那么夸张
哦，所以是我误解
了，没有像那个那么夸张，因为那个夸张程度是可以用那两道菜讲一整集的程度。对，我阿婆煮的没有那么咸，那么辣，可是基本上还是不是清淡系的
哦，
比起我们两个在家里会做出来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对，
但至少是均衡的吧，就是有菜有肉，
是有菜有肉啦。
那怎么会还是大便会臭？
不然就是平常的菜不臭
哦。难道跟盐巴有关吗？盐巴的量，
我觉得跟肉的量
哦，跟肉的量，
嗯，
哦，所以跟烹调方式也没有关系啊，
不确定。可是炸的话油脂就会更多啊，
嗯，
不知道跟油脂量有没有关系
哦。自己婆婆妈妈可以听吗？
感觉可以吧，你检讨一下。就是大家来检讨一下，就是家人的饮食这样子
哦。
因为我反正出国那个礼拜就没有回阿婆家，在下一个礼拜再回阿婆家，她真的是毛起来煮大餐，有够大餐，只有我跟阿婆还有我爸三个人吃而已，要有八道菜吧，还有一锅汤。
吃得完吗？
吃不完。
那怎么办？打包？
阿婆就会再把它收回去，看晚上姑姑跟表妹会来，
嗯，
然后姑姑会带便当回家。
哦，
嗯，然后我爸说，就是面对阿婆这种煮太多的情况，千万不能心软多吃，或是说要打包，因为就是阿婆会觉得你很喜欢吃，那下一次如果那个菜有被清空，他下一次就会煮比这个再多一点点，所以你只要乖乖的让桌面变空，你下一次就只会得到更多。
你阿婆不是客家人吗？
他疼疼孙疼孩子啊，母爱喷发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很奢靡。那一餐之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是先觉得肚子不太舒服，然后再下一次上厕所就觉得很臭。
还是我平常肉吃不够多，所以大便都不臭？
我不确定啊，我真的不确定。那就牛粪也蛮臭。
啊，对啊，对啊，
对啊。
但最近对味道有种很多很多很多想法。一下手上有牛肉味，一下大便很臭，
对，
然后有一天好像
你整个人昏了起来。
我有一天是从台北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打嗝有木瓜牛奶的味道。
嗯，
但我既没有喝牛奶也没有吃木瓜。
好酷哦，好怪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合成味道的功能。
而且会显现在不同的地方，
对，
偶尔是手指头，偶尔是打嗝。
好，我等我研究出来我就可以开发产品。
有什么产品会需要你这个功能？想喝木瓜牛奶但是却只能喝水的时候就可以闻你的嗝。
气化木瓜牛奶。
气化木瓜牛奶
就是它得是一个商品，总不能我要冲过去打嗝给你闻，就是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的味道可能会像木瓜牛奶。
哦，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再加上你身体产生的消化酶，
对，
之后产生的气体会成为木瓜牛奶的味道，所以你只要提供那个酶，比如说你只要提供一个口水，
嗯，
然后就可以有人去开发出那个酶。
对啊。
哦，然后就会有人可以一天到晚带着木瓜牛奶的香气走。
对，
嗯，好。
或者是有人吃素，被迫吃素，
嗯，
然后就是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肉味的时候，来一点牛排的
香气，
对，
嗯，
搭配。然后但因为我真的没有碰牛类的东西，
任何，对，
而且我那天也算早上也算如素的状态，
嗯，
发出了牛排味，代表那个牛排味也是素的，
对，
你不觉得很值得开发吗？
很值得开发，但是就是
很难办到，
对，就很难办到，因为它太玄了。 而且我觉得如素就是吃素的人应该不可以对气味有任何的，就是还要求到气味太难了吧。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要在牛排店旁边吃素，应该也不算是他不是吃素。
对啊，对。
对，所以无论那个气体是真的有人在煎牛排，还是它是纯素的气味，就是这个好像这个会可以成为卖点吗？
就像那个吧，素肉的感觉有点像，它是真的素的感觉。
哦，嗯，好哦，
在做香水。
我觉得木瓜牛奶好像比较，对我比较有吸引力。我就要提到那个房东最近在做那个健康检查，所以就需要喝一些清流质的饮食，有一整天只能喝清流，只能进行清流质饮食，就是他只能喝任何没有纤维可以透光的饮料。
可以透光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牛奶、优酪乳
不行，
多多就不行，有果粒的果汁也不行，可以透光的饮料是可以的，比如说茶是可以的
啊。那木鳖果汁不行欸？
不行啊，所以像木瓜牛奶就也不行。
哦，不行。
可是有一些蛮怪的可以，就是那个饮料里面只有糖的就可以，像可乐、雪碧这些是可以的。
鸡精也可以？
鸡精应该哦，可是不能有油。
鸡精没有油吗？没有，没有。
嗯，那就可能就可以吧。
嗯
嗯，其实我这辈子还没有喝过鸡精欸。
真假的？
嗯，我小时候曾经喝过，但是太臭，我喝不下去，所以就没有喝了。
那就喝过啊，
就喝过了，但是不是我有，反正我没有印象它是什么味道，
哦，
也没有印象它的颜色，我只记得我那一次，我的家人跟我说，他喂我喝了一口，然后我就爆吐，然后就再也没有碰过那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印象它长怎样。
那我们来残酷二选一。
嗯，
鸡精跟臭臭汁。
哎呀，好难哦、喔！
鸡精、臭臭汁、洋葱汤、红萝卜汁。
红萝卜汁可以，
真的哦。
我红萝卜汁是可以的，我不能吃红萝卜，它要打成汁，我 OK。
真假的？
嗯，
那红萝卜删掉，现在是三个：
洋葱、臭臭汁、鸡精。好难哦，臭臭汁下掉好了。
真假的？
不是，因为我现在对鸡精没有印象啊。所以好，如果第一次，所以我就对它没有安全感。可是我知道臭臭汁到底有多臭了，所以不如捏着鼻子下掉，然后再喝一些很刺激的东西去把它盖过去。
我觉得鸡精的程度没有到
臭臭汁
那么可怕。
哦，
所以我的顺序应该是鸡精先。
嗯，
如果两个营养食品，我一定得喝，我一定得补，应该是鸡精先。
两种颜色的臭臭汁都是鸡精先。
对，鸡精真的一点都不可怕
啊！真的、哦，所以鸡精喝起来到底像什么？很浓的鸡汤，鸡味很重。
对，哦，它有一点点鸡骚味、嗯，但是鸡骚味就是你有时候吃鸡肉也会有那个味道。
哦。好了，我现在真的对它一点印象都没有，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小时候为什么会反应这么激烈。
哦，
嗯，
好好玩哦。
好，对，反正就是房东只能吃那些东西。那如果像这种时候有房客的饮料合成技术，他可能整天只能喝水，但是他也有办法可以就是闻着木瓜牛奶的味道把那个水喝下去。
哦，
嗯，万一有些人他是有更严重一点、更极端一点的疾病，或者是养护期，就是只能喝流质的话，那不同的气味就可以增加他人生的色彩。嗯，你还是可以加油啦。
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
可能要等你下一次。
对，下一次，
也许你们的行程又差不多了，就是。假设你本来那一天中午吃三妈臭臭锅，晚上吃汉堡王，中午一点吃臭臭锅，晚上九点吃汉堡王，欸，结果你回到树林的时候，晚上10点半打的嗝是木瓜牛奶的味道，结果你下一次又赛到下午1点吃臭臭锅，9点吃汉堡王，你回来又打出那个味道， 那可就可以证明也许就是那些东西。
对，可行。
对，可行。嗯，但是就需要赛道再打一次木瓜牛奶的嗝。
对啊，
看命运要不要给你从这里站起来了。
可以试试看。嗯嗯，还是要搭配我平常吃的那些保健食品。
可是你每天都是随便抽几罐啊。
对啊，
那就要再一个变数是你刚好还要抽到一样的保健食品。
但我一天都会吃五种以上的保健食品，所以就是那个排列组合真的是
太多了。
对啊，嗯，不然就是那天一定要不吃保健食品的状态。
可是你打出木瓜牛奶嗝的那一天是什么状态？就你要还原那一天的状态。
我好像有吃保健食品，
所以你就得要再赛道。
好难哦。啊，总有一天会。
对，总有一天，搞不好你哪一天打出葡萄汁的嗝啊。
对啊，
对，不然你就现在要严格记录饮食。
可是葡萄汁是透明的，
好像不够透明。
那咖啡可以，
美式应该可以，
冷泡可以。
可是你咖那个可乐都可以了，我觉得咖啡可以。但是 Seven 有卖一种那个葡萄汁，它其实有点浊，嗯嗯，那个是不行的。可是像苹果汁可以，嗯，其实酒也可以。
那反正喝酒就好了。
但他其实不喜欢喝酒，他没有喜欢喝酒。
真假的？那他喜欢调酒，但不喜欢喝酒。
可是也没有很爱调酒啊，他就调过那一两次吧。
我以为他很喜欢诶。
哦，好像没有。
因为你不是送他一组调酒了？
他那一阵子对调酒很有兴趣，一阵子一阵子。后来好像他试过一些之后，他就好像也只对 Gin Fizz 有兴趣。嗯，就只对他调的那一个琴酒系列的有兴趣，那一组调酒的现在就一直放在柜子里，好像也一直没有人用它。然后笔记本上的第二个是树林的母子三人。
对，这是你发生的事情。
对，有一天我在运动，反正就是会在床上抬脚，所以我的窗户不没有到睡觉时间，窗户不会关。我躺在床上，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对话，很清亮的声音在对话。情境听起来就是一个妈妈，应该是带了两个小孩，一大一小的，大的也没有多大，感觉上就来个两三岁。抱着的那一个也许是刚会讲话，讲一些单词这样。他们应该是在走路的过程中遇到某个认识的奶奶、阿嬷，所以呢妈妈就先说叫阿嬷好这样子，大的呢就说阿嬷好，阿嬷就说哦好乖哦这样，然后小的那个呢好像也发出了阿嬷好的声音，阿嬷这样子。那因为年纪小，所以阿嬷的反应就更激烈更雀跃一点，哎呦好聪明哦，这么小就会叫哦之类，各种一阵夸。大的就有点吃醋，所以他就开始在阿嬷前面加各种形容词，漂亮的阿嬷好，高高的阿嬷好，这样美丽的阿嬷好，他就加一些形容词，直到他加到最后一个快死掉的阿嬷好，现场超安静，不知道为什么连车的声音都没有。妈妈超尴尬，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我就爬起来去看，挡不住好奇心，爬起来把窗帘拉开再看到底要怎么解决。可能那个时候妈妈就已经带着两个小，他们两个已经错开了，就已经说完拜拜离开了。这样超酷的，树林人超怪。这就是不知道树林小朋友很可能是都跟阿公阿嬷住一起嘛，时常会经历某些生老病死的时刻还是什么，但是树林小孩很常出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带小朋友去
美联社，
不是美联社那是一回事。欸，我有说过吗？那次应该是去 Seven， 然后有个幼稚园的小孩，很小，大概中班左右，带他去买点心，然后有一个受伤的阿嬷拄着那种四脚的拐杖。嗯，我有跟你说过这个吗？
有。
嗯，那我在节目上说过吗？
有。
哦，好，我再迅速的讲一下。反正那个人就很走很慢，那个中班的妹妹就跑去人家旁边说：“阿嬷，你走这么慢是因为你快死了吗？”
看，就是完全没有社会化，
社会化程度超级低哦，个恐怖的，吓死人了。好啦，就是前几个礼拜晚上听到的，无论是我们在变老的过程中遇到某个死小孩，或者是未来我们有机会带着亲朋好友的小孩或自己的小孩、兄弟姐妹的小孩出去，可以想想看，万一遇到这件事情该怎么反应。
大人讲，大人在讲话，不要插嘴。
那个来得太突然了，快死掉的阿嬷好，就他前面都在夸人家美丽、健康、可爱、漂亮。
他是不是看阿嬷没反应？
阿嬷你怎么没反应？没有，阿嬷其实有啦，阿嬷一直在笑啊，就是被夸一下的时候就会笑一下，哎呦这么厉害哦，这样。阿嬷是有反应的，只是我没有演出来，因为每次都要这样演很累啊。阿嬷有反应了，
嗯，哦，还是他不够满足，阿嬷的反应他不够满足，
要一次比一次更大，这样。
对，
要求好高，臭小子。
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就有一个小朋友，我不知道几岁，他就是因为是 YouTube 最后不是会说订阅、按赞、开小铃铛吗？嗯，他就以为那个是一个道别的用语，
嗯，
所以他在要跟别人说拜拜的时候，他不会说拜拜，
嗯，
他会说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
开心小铃铛，作为一个道别用语，
很赞欸，
超北齐的，
很长，很用，他很用心在道别，
对，
嗯。他可以前面都在讲一些废话，然后光靠那一句应该就会红了吧。很可爱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妈妈的 po 文。
嗯，应该是。
他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小孩在跟别人道别的时候会说这句话，但是他有一天赫然发现他是在做一个道别的动作。
哦，
嗯，
哦，很赞。所以这表示他看那些会讲这句话的 YouTuber 的 YouTube 影片的量已经远远大于他观察周遭的人的道别的量，这个很不容易耶。
对啊，
很厉害耶，
因为他真的有把影片看完耶。
对啊，他不是快影片时代的小孩。
但是我最近看到的，
嗯，
的那个
就是对他把影片看完的次数已经远远大过可能他在学校跟老师说再见，他看到同学跟老师说再见，他看到同学跟家长说再见，他自己跟家长说再见，他爸妈彼此说再见，就是他已经大过所有的这些经验了。
对，
嗯，
或者那个小孩没开始上学或在家可能是没有去上幼稚园的状态的小孩，
嗯，那也是要大于每天家人的互动。
对，应该是，嗯，
还是他爸妈其实自己有拍影片。
哦，那很变态。
对啊，还是很惊奇啊，就他会让小孩子的观看影片的量大到超越现实生活，觉得很强，而且还证明他看的都是 YouTube 不是抖音，
不是树林小孩。
不是树林小孩，不知道哪里的。这剪一剪会不到三十分钟，
还是你先唱一首歌？
三小，好了，那这礼拜就先这样喽，
拜拜
拜。